周伯通抬头见杆顶无旗，不禁一愣。他只道金轮法王必在四周府下高手拦截，便可趁机打个落花流水，大畅心怀。万料不到王旗竟然不升，放眼四顾，但见千营万丈，重重叠叠，却到哪里找去？赵志敬迎上前去，正要招呼，转念一想，此时纪行上前告知他见好不深，要先让他遍寻不获，无可奈何，沮丧万状，那时我再说出王旗所在，他才会大大的承我之情。于是隐身一座营帐之后，注视周伯通动静，只见他纵身而起，扑上旗杆，一手在旗杆上一撑，又已跃上数尺，双手交互连撑，迅即攀上旗杆之顶。赵志敬暗暗骇异，周师叔祖此时就算未及百龄，也已九十，虽是修道之士，总也不免筋骨衰迈，步履维艰，但他身手如此矫捷，犹胜少年，真乃武林异士。周伯通跃上旗杆，游目四顾，只见升旗招展，不下数千百面，却就是没那面王旗。他恼起上来，大声叫道：金轮法王，你把王旗藏到哪里去了？这一声叫喊中气充沛，在旷野间远远传了出去，连左手崇山之中也隐隐有回音传来。法王早已向忽必烈禀明此事，通传全军，因此军中虽然听到他呼喝，竟是寂静无声。周伯通又叫：法王，你再不回答，我可要骂了。隔了半晌，仍是无人理睬。周伯通骂道：臭金轮，狗法王，你这算什么英雄好汉？这是缩在乌龟洞里不敢出头啊。突然东边有人叫道：老顽童，王旗在这里，有本事便来盗去。周伯通扑下旗杆，急奔过去，喝问：在哪里？但那人一声叫喊之后不再出声。周伯通望着无数营帐，竟不知从何处下手才好。猛听得西首远远有人杀猪的大叫：王旗在这里呀，王旗在这里呀。周伯通一溜烟般奔去，那人叫声不绝，但声音越来越低。周伯通只奔了一半路程，叫声便断断续续，身若游丝，终于止歇。实不知叫声发自从哪一座营帐。周伯通哈哈大笑，叫道：臭法王，你跟我捉迷藏吗？待我一把火烧了蒙古兵的大营，瞧你出不出来。赵志敬心想，他倘若当真放火烧营，那可不妙，忙纵身而出，低声说道：周师叔祖，放不得火。周伯通说道：嗯，小道士是你，干嘛放不得火？赵志敬信口胡说，他们要故意引你放火啊，这些营帐中放满了地雷炸药，你一点火，乒乒乓乓把你炸得尸骨无存。周伯通吓了一跳，骂道：这诡计倒也歹毒。赵志敬见他信了，心下大喜，又道：徒孙探知他们的诡计，生怕师叔祖不察，心里急得不得了，因此守在这里。周伯通说道：嗯，你倒好心，要不是你跟我说，老顽童岂不便炸死在这儿了？ 赵志敬低声说道：“蒲孙还冒了大险，探得了王琦的所在，师叔祖随我来就是。”不料周伯通摇头道：“说不得，千万说不得，我若找不到，认输便是。”打赌道奇于他是件好玩之极的游戏，如由赵之敬指引，纵然成功也已索然无味。这种赌赛务须光明磊落，鬼鬼祟祟实乃大忌。赵之敬碰了个钉子，心中大急，突然想起他号称老顽童，脾气自然与众不同，只能诱他上钩，便说道：“师叔祖，既是如此，我可要去道奇了，瞧是你先得手还是我先得手。”说着展开轻功，向左手群山中奔去，奔出数丈，回头果见周伯通跟在后面。他径自奔入第三座小山，自言自语：“他们说藏在两株大榆树之间的山洞中，哪里又有两株大榆树了？”故意东张西望地找寻，却不走进法王所说的山洞。忽听得周伯通一声欢呼：“我先找到了！”向那两株大榆树之间钻了进去。赵自敬微微一笑，心想：“他道德王奇，我这指引之功仍是少不了，何况我主他放火，他还道真的与他有救命之恩，这比之法王的安排尤胜一筹。”心下得意，拔足走向洞去，猛听得周伯通一声大叫，声音极是惨厉，接着听他叫道：“毒蛇，毒蛇！”赵志敬大吃一惊，已经踏进了洞口的右足急忙缩回，大声问道：“师叔祖，洞里有毒蛇吗？”周伯通说道：“不是蛇，不是蛇。”声音却已大为微弱。这一招大出赵志敬意料之外，忙在地下拾了根枯柴，取火折点燃了，向洞里照去。只见周伯通躺在地下，左手抓着一块布旗，不住挥舞招展，似是挡架什么怪物。赵志敬惊问：“师叔祖，怎么啦？”周伯通说道：“我给毒物，毒物咬中了。”说到这里，左手渐渐垂下，已无力挥动旗帜。赵志敬见他进洞受伤，不过是顷刻之间，心想以他的武功，便是伤重要害，也不至立时不知。那是什么毒物，竟然如此厉害？又见周伯通手中所执布旗只是一面寻常军旗，实非王旗，便是心寒。原来那法王叫我骗他进洞，却在洞里服下毒物害他性命，这时只求自己逃命要紧，哪里还顾得周伯通死活，也不敢查看他伤势如何，是何毒物，将火把反手一抛，转身便逃。火把没落到地，扑在半途停住，却是有人伸手接住。只听那人说道：“连尊长竟也不顾了吗？”声音轻柔，如及玉音，白衣珊珊，正是小龙女的身影。火把照出一团亮光，印得她玉颜娇丽，脸上却无喜怒之色。这一下吓得赵志敬脚也软了，张口结舌，哪里还说得出话来？万料不到他竟在自己身后如此之近，满心想逃，便是不能举步。其实小龙女远远监视赵志敬一举一动，全没离开他目光。他引周伯通上山，小龙女便跟在其后。周伯通自然知道，但并不理会。 赵志敬却是茫然未决。当下小龙女举起火把向周伯通身上照去，只见他脸上隐隐现出绿气。他从怀中取出金丝手套戴上，提起他手背一看，不仅心中突的一跳，只见三只酒杯口大小的蜘蛛分别咬住了周伯通左手三根手指。蜘蛛模样甚是怪异，全身条纹红绿相间，鲜艳到了极处，令人一见便觉惊心动魄。他知任何毒物颜色越是鲜丽，毒性便越厉害。三只蜘蛛牢牢咬住周伯通的手指，他拾起一根枯枝去挑，连挑几下均没挑脱，当即右手一扬，三枚御风针射出，顿时将三只蜘蛛刺死。他发针的劲力用得恰到好处，刺死蜘蛛却没伤到周伯通皮肉。原来这种蜘蛛叫做采血蛛，产于西藏雪山之顶，乃天下三绝毒之一。金轮法王系之东来，有意与中原的始毒名家一较高下。那日他到襄阳行刺郭靖，没想到始毒并未系带采血蛛，中了李莫愁的冰魄银针后，回到大营恨怒之余，便取出常放采血蛛的金盒放在身边，只盼再与李莫愁相遇，便请他一尝西藏毒物的滋味。也是机缘巧合，既与周伯通打赌到齐，又遇上了这个一心想当掌教的赵志敬，便在山洞中放了一面布旗，其中裹上三只毒蜘蛛。这采血蛛一遇血肉之躯，立即扑上啃咬，非吸饱鲜血绝不放脱，毒性猛烈，无药可治，便法王自己也解救不了。他不肯贴身系带，便怕万一有什么疏漏，为祸非浅。小龙女这御风针上染有钟南山上御风针尾的剧毒，毒性虽不及采血蛛险恶，却也着实厉害。尖针入体，采血蛛身上自然而然地便产出了抗毒的植素，毒蛛捕食蛛斑剧毒虫蛇，全凭身有这等抗毒体液，才不致中毒。毒蛛的抗毒体液从口中喷出，注入周伯通血中，只喷得几下，以致毙命跌落。幸而小龙女急于救人，又见毒蛛模样难看，不敢相近，便发射暗器，歪打正着，恰好解救了这天下无药可解的剧毒。小龙女见三只采血蛛毛茸茸地死在地下，红绿斑斓，人是不仅心中发毛，又见周伯通僵卧不动，险已毙命。他对周伯通实是好生感激，常想当日若不是他将杨过引入绝情谷，自己便已与公孙止成婚，事后念及往往全身冷汗淋漓，胆战心悸。不料他竟毙命于此，心下甚是伤感。突然之间，只见周伯通左手捂了几下，低声说道：什么东西咬我这么厉害？想要撑持起身，但上身只扬起持许，复又跌倒。小龙女见他未死，心中大喜，举火把四下查看，不再见有蜘蛛踪迹，这才放心，问道：你没死吗？周伯通笑道：好像还没死透，死了一大半，活了一小半，哈哈。他想纵声大笑，但立时手脚抽泣，笑不下去。 却听得洞外一人纵身长啸，声音刚猛，轰耳欲聋，跟着说道：“老顽童，你王旗倒到了吗？今日的打赌是你胜了呢，还是我胜了？”说话的正是金轮法王。小龙女左手在火把上一捏，火把顿时熄灭。她带有金丝手套，兵刃烈火皆不能伤。周伯通低声说道：“这场玩耍老顽童输定了，只怕性命也输给了你。臭法王，你这毒蜘蛛是什么家伙？这等歹毒！”这几句话悄声细语，有气没力，但法王隆隆的笑声竟自掩他不下。法王暗自骇然，他给我的采血猪咬了，居然还不死。这几句话内力深厚，非我所及，幸好纵火之际去了一个强敌，他此刻虽还不死，总要也挨不到一时三刻了。周伯通又说道：“赵之敬小道士，你骗我来上了这个大当，吃里扒外，太不成话，你快去跟丘处机说，叫他杀了你吧。”赵之敬站在洞外，躲在法王身后，只听得毛骨悚然，暗想：“这事我岂能去跟丘师伯说？”法王笑道：“这个赵道士很好啊，咱们王爷要启禀大汗，封他做全真教掌教真人呢。”暗想：“周伯通之死，这赵道士脱不了干系，从此终身受我挟持。此人才是平庸，也不想想周伯通这样一个疯疯癫癫的人物。辈分虽尊，丘处机等岂能把他的言语当真？怎能凭老顽童几句话就让你当全真教掌教？”周伯通大怒，呸的一声，他体内毒性虽已消失去了大半，但采血猪的剧毒绝非人所能抗，一丝一呼的微量即足以屠灭多人。周伯通真气略松，又晕了过去。小龙女说道：“金轮法王，你打不过人家便用这种毒物害人，像不像一派宗主？快拿解药出来救治周老爷子。”法王隔洞望见周伯通晕去，只道他毒发而毙，大事得意，暗想：“凭你这小小女子怎奈何得我？”想起赵志敬日间言语相讥，说自己曾败在他手下，决意亲手将他擒住，显显威风，当即冲向山洞，左掌一扬，右手探出，向小龙女抓去，说道：“解药来了，好好拿着。”小龙女右手挥出，叮铃铃一阵轻响，金铃软锁飞出，即往他七门穴点去。法王心想：“今日我若再擒你不到，岂不叫那姓赵的道士笑话？”晃身避开金铃，探手入怀，已是双轮在手，相互撞击，当的一声巨响，震人耳骨。小龙女一点不中，兜转软锁，竖的点她后心大椎穴。这一下便着急快急狠，法王跃起数丈，站道：“如你这等功夫，女中悍剑。”两人夹洞相斗，瞬息间拆了十余招。法王倘若持力抢攻，小龙女原是难以抵挡，但她数日前攻进山洞，足底为兵破银针刺伤，险些送了性命。小龙女武功与李莫愁全是一路，而招数巧妙犹在李莫愁之上，前世不忘后世之师，她哪肯重蹈覆辙？ 何况洞中尚有毒蛛，若给咬上了，非立时送命不可。是以虽然焦躁，却不冒险强攻。黑夜之中，但听得千轮簌簌，银轮铮铮，夹着金铃铃铃之声，宛似敲击乐器。赵志敬远远站着，听着两人的兵刃声响，心中砰砰乱跳，想起师叔主之死，虽非自己有意加害，总是卸不了罪责。这等世尊逆长之事，与武林任何门派均是罪不容恕。倘若法王果能将小龙女杀了，自是大妙，但若竟是小龙女获胜，又或给她脱身逃走，消息自然传出，那便如何是好？她一步步的后退，手持剑柄，身子禁不住发颤，听着双轮与金铃之声越来越密，不由得汗流浃背，湿透道袍。法王武功虽然远胜小龙女，但轮短手长，不入山洞终究难以取胜。转眼间已猜到六七十招，犹自制不住对方。小龙女见周伯通躺在地下一动不动，多半是没命的了，想要设法救助，却哪里管得出手来。二人在黑暗中相斗，他目光敏锐，比法王多占了便宜。眼见法王挥轮向右斜砸，右方露出空隙，当即回转金铃软锁，点向他右斜，同时左手扬动，十余御风针向他上中下三盘射了过去。这一下相距寂静，御风针射出时又是无声无息，法王待得发觉御风针距身已不逾尺，也亏他武功委实非同小可，危急中翻转银轮，卷住了金铃软锁，同时双足力撑，呼的一响，身指拔起丈余，十余枚御风针尽数在脚底飞过，仓促间使力过巨，身子拔高，双臂上扬，银铅双轮连着金铃软锁一起脱手飞上半空，轮身呜呜，铃声叮叮，直响上天空十余丈处。天光下但见一团灰光，一团银光夹着一条藏锁疾飞而上。小龙女不待她落地，又是一把御风针射出，法王身在半空，武功再强也是无法闪避，此时相距虽远，形势却更凶险。但法王跃起之时，早料到敌人必会跟着晋级，双手抓住胸口衣襟向外立分，嘶的一响，长袍撕为两片，恰好御风针于此时射到，他舞动两片破衣，数十枚细针尽数刺入衣中，他哈哈一笑，双足着地抛去破衣，伸手接住了空中落下的双轮。这两次脱险都是仗着绝顶武功加以聪明机变，于千钧一发之际逃得性命，却也因此夺得了小龙女的兵刃。她脚一落地，立即抢到洞口，笑道：龙姑娘，你还不投降？她生怕小龙女在洞中设伏，不敢便此走近。小龙女却不知她有所顾忌，自己兵刃既失，御风针也已失去其久，只得手心里扣着一把仅余的金针。 躲在洞口一旁，默不作声。法王等了片刻，不见动静，当下心生一计，双轮交在右手，左手拾起两片破衣，突然双轮着地，直出，一前一后，抛出了山洞之内数尺，身子一晃，双足已踏在轮上，以防地下插有毒针，跟着破衣飞舞，灰尘一道布障挡在身前。他两片破衣上钉了数十枚御风针，已成为一件厉害兵刃，笑道：别人有狼牙棒，龙姑娘你试试我狼牙布的厉害。一言普毕，突然手上一紧，半截长袍竟已被小龙女抓住。她戴着金丝手套，莫说狼牙布，便当真是狼牙棒，也敢赤手来夺。法王这一下出其不意，急忙运劲回夺，就这么微微一顿之间，小龙女满手金针已急射而出。法王暗叫不好，情急至深，随手抓起躺在地下的周伯通，在身前一挡，跟着一招倒踩七星步，急窜出洞，饶是他一生数经大敌，但这一次生死系于一线，也不禁吓得满手都是冷汗，远远站在洞外喘息。那二十余枚御风针尽数钉在周伯通身上，小龙女微微叹息，心想：你身死之后，尸身还要受罪。不料忽听得周伯通叫道：好痛，好痛，什么东西又来咬我？小龙女又惊又喜，问道：周伯通，你还没死吗？他不懂礼法，出口便是呼名道姓。周伯通说道：好像已经死了，可是又活了转来，不知是没死得透呢，还是没活得够。小龙女说道：你没死便好了，那法王好凶恶，我打他不过。取出吸铁石，将他身上所中的御风针一枚枚的吸出。周伯通骂道：法王这狗贼，果真不讲道理，趁我死了还没还魂，便用这些瞧不见的细针来扎我。小龙女不住手地跟他取针，他便不停口地骂人。小龙女微微一笑，说道：周伯通，这些针是我扎你的。于是将过才激斗的经过略略说了，又问：我这御风针上未有风毒，你身上难不难过？周伯通说道：舒服得很，你再扎我几下。小龙女还道他是说笑，从怀中取出一个小小玉瓶，说道：这瓶玉蜂蜜可解我这金针之毒，你喝一点便好啦。周伯通连连摇手说道：不不，你这些针扎在身上很舒服，似乎正是那毒珠的克星。小龙女想到那老顽童又在胡说八道，但见他坚不肯服，也就不加勉强。看来这怪老头内功深不可测，连毒珠也害他不死，中了御风针自然也是无碍。其实蜜蜂刺上之毒虽然毒性厉害，却能治疗多种疾病，于风湿等症更有神效，是以天下凡养蜂之人绝无风湿。但小龙女与周伯通均不明医理，不知御风针以毒攻毒，竟使采血珠的毒性又解了不少。法王在洞外听得周伯通说话，竟然神顽气足，宛若平时，更是骇然，暗想： 此人真难道是神仙不成？趁他元气未复，须得痛下杀手，结果了他，否则日后岂能再有这等良机？适才进洞不成，连银铅双轮也失陷在内。于是挥动小龙女的金铃软锁，叫道：“龙姑娘，我借你的兵刃使使。”用力一抖，将软锁挥进洞来。他武功已尽化境，任何兵刃均能运转自如。小龙女这软锁虽然怪异，但她当作软鞭来用，居然也使得虎虎生风，而且发自远处，不怕对方以金针突袭。小龙女同心呼起，拾起地下的银铅双轮，铮的一声护戟，叫道：“好，咱们便调换了兵刃打一架。”又被平身推出，手背突感酸软，竟然推不到尽头。这铅轮看来不大，分量却着实不轻。小龙女一推出便感不知，当即缩回，将双轮护在胸前。法王瞧出便宜，突然欺上，常被呼身，便来抢夺双轮。小龙女退了一步，左手银轮直出，他直轮只是虚招，趁着那一直之势，数十枚御风针又已射出。这些御风针均是从周伯通身上起出，毒性已消了大半，便是射在身上也无大碍。法王这次早有防备，不接银轮，便即向旁跃开，数十枚御风针尽数打空。周伯通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好，这贼秃过来，你便用小针扎他，再过一会我元气一复，这就出去抓他来打屁股。”小龙女说道：“嗨，我的御风针都打完了，一枚也不剩了。”周伯通一愣，烧头说道：“这可有点难搞。”他二人一老一小，均是全无机心，想到什么口中便说了出来。金轮法王满腹智谋，但不知周伯通和小龙女的性情，不信天下竟有人会自暴其弱，心想：“你说御风针打完了，我怎会上这个当？定是想诱我近前，另使古怪法道射我。”小龙女坦然直说，凡使法王不敢贸然抢攻，加之他日前在山洞内中了杨过之计，想起泥魔星自断双足之惨，竟自十二分的慎重起来。一号两号天色渐明，周伯通盘膝端坐，要以上乘内功逼出体内的余毒，可是那采血珠的毒性猛恶绝伦，他每一运气，胸口便烦恶欲呕，自顶自肘，无处不是麻痒难忍。不运气却反而无事，连试三次都是如此。颓然叹道：“唉，老顽童这一次可不好玩了。”法王在外偷窥，却不知他有这等难处，暗想：“不好，这老头在运内功了。”心念一动，从怀中取出那盛放采血珠的金盒来，掀开盒盖，盒中十余只采血珠如乳而动，其实朝阳初升，照得盒中金绿斑斓，鲜艳夺目。法王从金盒旁取出一只犀牛角做的夹子，夹起一根蛛丝，轻轻一抛，蛛丝上带着一只采血珠，粘在山洞口左手。他连夹连抛，将盒中毒蜘蛛尽数放出，每只毒蛛带着一根蛛丝， 粘满了洞口四周，河中毒蛛久未喂食，饥饿已久，顿时东垂西挂，结起一张张的蛛网。不到半个时辰，洞口已被十余张蛛网布满。当毒蛛结网之时，小龙女和周伯通看得有趣，均未出手干预。到得后来，一个直径丈余的洞口已满是蛛网，红红绿绿的毒蛛在蛛网上来往爬动，只瞧得心烦意乱。小龙女低声说道：可惜我的御风针打完了，不然一针一个，省得这些毒蜘蛛在眼前爬来爬去的讨厌。周伯通拾起一只枯枝，便想去搅蛛网，忽见一只大蝴蝶飞进洞口，顿时被蛛网粘住。本来昆虫落入蛛网，定须挣扎良久，力大的还能回网逃去，但这只蝴蝶躯体虽大，一碰到蛛丝立即昏迷，动也不动。小龙女心细，叫道：别动，蛛丝有毒。周伯通吓了一跳，急忙抛下枯枝。原来法王放毒蛛封洞，并非想以这些纤细的蛛网阻住二人，倒是盼望他们伸手回网，游丝上下，免不了身上沾到一两根，剧毒遍及露体。周伯通看了一会毒蛛吃蝴蝶，又盘膝坐下，心想：反正我玄功一时不易恢复，多坐一会儿倒也不错。小龙女却想：这僵持之局不知何时了，又不知道老顽童身上的毒性去尽没有，问道：你运功去毒，再有一天一晚可够了吗？周伯通叹道：别说一天一晚，再有一百天一百晚也不管用。小龙女惊道：那怎生是好？周伯通笑道：那贼秃若肯送饭给咱们吃，在这山洞中住上几年也没什么不好。小龙女说道：他不肯送饭的。叹了口气说道：倘若杨过在这儿，我便在这山洞中住一辈子也没什么。周伯通怒道：我什么地方及不上杨过了？他还能比我强吗？我陪着你又有什么不好？他这两句话不伦不类，小龙女却也不以为憾，只淡淡一笑说道：杨过会使全真剑法，我和他双剑合璧，便能将这和尚杀得落荒而逃。周伯通说道：哼，全真剑法有什么了不起？我难道不会使？杨过能胜得我吗？小龙女说道：我们这双剑合璧叫做玉女树心剑法，要我心中爱他，他心中爱我，两心相通，方能各敌制胜。周伯通一听到男女之爱，立时心惊肉跳，连连摇手说道：休提休提，我不来爱你，你也千万别来爱我。我跟你说，在山洞中住上几年也没什么大不了。当年我在桃花岛山洞中孤零零地住了十多年，没人相伴，只得自己跟自己打架。现今跟你在一起，有说有笑，那是大不相同了。他自得其乐，竟想在洞中做久居之计。小龙女奇道：自己跟自己打架，怎生打法？周伯通大是得意，于是将分心二用、左右互搏之术略略说了。小龙女心中一动，若我学会此术，左手使全真剑法，右手使玉女剑法，那岂不是双剑合璧，成了玉女树心剑法， 就只怕这功夫非一朝一夕所能学会，说道：这功夫很难学吧？周伯通说道：说难是难到极处，说容易也容易至极。有的人一辈子都学不会，有的人只需几天便会了。你识得郭靖与黄蓉两个娃娃吗？小龙女点点头。周伯通说道：你说他两人是谁聪明些？小龙女说道：郭夫人千灵百俐，我听过儿说道，当世只怕无人能及得上他的聪明才智，郭大侠的资质却平常的紧。周伯通笑道：什么平常的紧，简直愚笨得紧，你说我是聪明呢还是傻？小龙女笑道：我瞧你年纪虽然不小，人是傻里不羁，说话行事有点疯疯癫癫。周伯通拍手说道：是啊，你这话一点不错，这左右互搏之术是我想出来的。后来我教了郭靖兄弟，他只用了几天功夫便学会了，但他转教他的婆娘，你别瞧黄蓉这女孩玲珑剔透，一颗心上生了十七八个窍，可是这门功夫她便始终学不会。我还道郭靖傻小子教得不对，后来老顽童亲自教他，哪知道他第一个左手画方，右手画圆，便画来画去画不像。所以啊，有的人一学便会，有的人一辈子学不了，好像越是聪明越是不成。小龙女说道：难道蠢人学功夫反而会胜过聪明人？我可不信。周伯通笑嘻嘻地说道：我瞧你品貌才智和那小黄蓉不相上下，武功也跟他差不离，你既不信，那你便用左手食指在地下画个方块，右手食指同时画个圆圈。小龙女依言伸出两根食指在地上画画，但画出来的方块有点像圆圈，圆圈却有点像方块。周伯通哈哈大笑说道：是吗？你这一下便办不到。小龙女微微一笑，凝神守一，心地空明，随随便便地伸出双手手指，左手画了一个方块，右手画了一个圆圈，方者正方，圆者浑圆。周伯通大吃一惊说道：你过了半晌才说道：你从前学过的吗？小龙女说道：没有啊，这又有什么难呢？周伯通烧着满头白发说道：那你是怎么画的？小龙女说道：我也不知道，心里什么也不想，一伸手指便画成了。随即左手写了老顽童三字，右手写了小龙女三字，双手同时作书，字迹整整齐齐，便如一手所写一般。周伯通大喜说道：这定是你从娘胎里学来的本领，那便一半了。于是教他如何左攻右守，整身右击左聚，将他在桃花岛上领悟出来的这门天下无比的奇功一股脑说了给他听。其实这左右互搏之计，关键诀窍全在分心二用四字。凡是聪明智慧的人，心思繁复，一件事没想完，第二件事又涌上心头。三国时曹子建七步成诗，五代间刘元用兵一步百计，这等人要他学那左右互搏的功夫，便是要杀他的头也学不会的。 小龙女自幼便练平除七情六欲的扎根基功夫，八九岁时已练得心如止水，后来虽持练杨过这功夫大有损耗，但此刻心灵痛受创伤，心灰意懒之下，旧日的玄功竟又回复了八九成。他所修习的古墓派内功乃当年林朝英情场失意之后所创，与他此时心境大同小异，感应一起，顿生妙悟。周伯通一家指播，他立时便即领会，只因周伯通、郭靖、小龙女均是醇厚直朴，心无杂渣之人，如黄蓉、杨过、朱子、柳背，那就说什么也学不会了。周伯通身上毒性未除，但口讲指话说得津津有味，小龙女不住点头，暗自默想，如何右手使玉女剑法，左手使全真剑法。只几个时辰，心中豁然贯通，说道，我全懂啦。双手试演数招，竟然圆转如意。周伯通张大了口，合不拢来，只叫奇怪奇怪。法王和赵志敬守在洞外，但听两人叽叽咕咕地说个不停，有讲有笑，侧耳倾听，只断断续续地听到几句，全然不明其中之意。小龙女一抬头，见两人正自探头探脑的窥望，站起身来说道，咱们走吧。周伯通一呆，问道，哪里去？小龙女说道，出去把贼猪抓来，逼他给你解药。周伯通拉了拉自己的大胡子，说道，你准打赢他了。说到此处，忽听得嗡嗡声响，一只蜜蜂粘上了蛛网，不住出力挣扎，先前一只大蝴蝶一处蛛丝便即昏晕，这蜜蜂身躯甚小，却似不怕采血蛛的毒性，蛛网竟给撕出了一个破洞，一只面目狰狞的毒蛛在旁虎视眈眈，却不敢上前放丝缠绕，过了良久，蜜蜂才不知晕去，那毒蛛扑上便咬。小龙女在古墓中饲养成群蜜蜂，和蜜蜂终年为伴，驱蜂之术固然甚精，且把蜂儿视作朋友一般，眼见蜜蜂有难，心中大事不忍，突然转念，毒蛛形貌虽恶，我的蜂儿未必便怕他们了。从怀中取出玉瓶，右手伸掌握住，拔开瓶塞，潜运掌力，热气从掌心传入瓶中，过不多时，一股芬芳馥郁的蜜香透过蛛网送了出去。周伯通奇怪道，你干什么？小龙女说道，这是个顶好玩的把戏，你爱不爱瞧？周伯通大喜，连叫妙极，又问那是什么把戏。小龙女微笑不答，只是吹动掌力。此时山谷间野花盛开，四下里采蜜的野蜂极多，闻到这股甜蜜的芳香，顿时从各处飞涌而至，一只只野蜂不住地冲向山洞，一粘上蛛网便都挣扎撕扯，有的给毒蛛咬死，有的却在毒蛛身上刺了一针。采血蛛虽是天下的制毒，但蜂毒中得多了，便渐渐僵硬而死。周伯通只瞧得手舞足蹈，心花怒放，洞外的金轮法王和赵志敬却是目瞪口呆，不知所措。 其实采血猪上占上风，毒猪只死了三只，蜜蜂却有40余只毙命，但野蜂越聚越多，起初还只3、4只、5、6只零零落落地赶来，到后来竟是成群结队，数10只、数100只，一窝一窝地涌到。片刻之间，洞口的蛛网尽皆冲烂，10余只毒蛛也尽数纵刺将毙。赵志敬吃过蜜蜂的大苦头，眼见情势不妙，忙悄悄溜入树丛，远远避开。法王却可惜采血猪难得，这一役莫名其妙的全军覆没，还到野蜂有合群之心，同仇敌忾，和毒猪相斗，却不知乃是小龙女招来。犹自寻思，如何逼周伯通和小龙女出动，结果二人性命。小龙女将小指指甲伸入玉瓶，挑了一点蜂蜜向法王弹去，左手食指向他左边一点，右边一点，口中呼啸吆喝，几千只野蜂转身出动，向他冲去。法王一惊非同小可，急忙向前飞窜，他亲身功夫了得，野蜂飞得虽快，他身法更快，霎时间已窜出10余丈外，但见他犹似一溜黑烟，越奔越远，野蜂追赶不上，便各自散了。小龙女连连顿足，不住口地叫道，可惜可惜。周伯通说道，可惜什么？小龙女说道，给他逃走了，没抢到解药。原来他驱赶蜜蜂分从左右包抄，要将法王围住，可没想到这些野蜂乃乌合之众，东一窝西一窝地聚在一起，绝不能和他古墓中驯养的玉蜂相比。要他们一时追刺敌人倒还可以，至于左右包抄，前后合围，这些精微的阵势，野蜂便无能为力了。但周伯通已佩服得五体投地，深觉这玩意儿比他生平所见所玩的任何戏耍都强得多，鼓掌大赞，全忘了身上中毒未解。小龙女见洞口蛛丝已除，窜出洞去，招手说道，出来吧。周伯通跟着跃出，但身在半空，忽然重重跌落，叹道，不成不成，力气使不出来。猛地里全身打颤，牙齿互击，咯咯作响，这一跌之下，引动采血猪的余毒发作出来，犹似深醉万丈冰库，酷寒难当，嘴唇和脸孔渐渐发紫，一重白胡子连连摇晃。小龙女惊问，周伯通你怎么啦？周伯通不住发抖，颤声说道，你快用那针扎我，扎我几下。小龙女说道，我的针上有毒啊。周伯通说道，便是有毒，有毒的好。小龙女想起适才野蜂与毒猪的恶战，心想到，莫非蜂毒正是猪毒的克星，从地下拾起一枚御蜂针，试着在他手背上刺了一下。周伯通叫道，妙啊，快再刺。小龙女连刺几下，听他不住地叫好，眼见针上毒性已失，于是换过一枚，一共刺了10余针。周伯通不再打战，舒了一口长气，笑道，以毒攻毒，众妙之门。试着一运气，却觉 体内余毒仍未去尽，猛地一拍膝盖叫道，龙姑娘，你针上的风毒不够，而且太新鲜。小龙女笑道，那我便叫野风来叮你。周伯通说道，多谢之至，快快叫吧。小龙女揭开玉瓶，招来一群野蜂，一一叮在周伯通身上。老顽童笑逐颜开，全身剥得赤条条的，让野蜂针刺，一面潜运神功，先将蜂毒吸入丹田，再随针气流遍全身各处大穴，约莫一顿饭功夫，遍体都是野蜂尾针所刺的小孔，诸毒尽解。再刺下去便越来越痛，大声叫道，够啦够啦，再刺下去便绞出人命来啦。拾起衣裤穿起，小龙女微微一笑，将野蜂驱走，见精灵软锁掉在一旁，顺手拾起问道，我要上终南山去，你去不去？周伯通摇摇头说道，我另有要紧事要办，你一个人去吧。小龙女说道，啊，是了，你要到襄阳城去救助郭大侠。他一提到郭大侠三字，便想到郭府，跟着想到了杨过，黯然说道，周伯通，你若见到杨过，别提起曾遇见过我。却见他口中喃喃自语，但一些声息也听不到，脸上神色甚是诡异，不知在捣什么鬼。过了半晌，周伯通突然抬头问道，你说什么？小龙女说道，没什么啦，咱们再见啦。周伯通心不在焉，只是点头挥手，小龙女转身走开，过了一个山凹，忽听得周伯通大声吆喝呼啸，宛似在指挥蜜蜂。小龙女好生奇怪，巧巧又走了回来，躲在一株树后张望，只见周伯通手中拿着玉瓶，正在指手画脚地呼叫。他伸手怀中一探，玉瓶果已不翼而飞，不知如何给他偷了去。但他吆喝的声音似是而非，虽有几只野蜂闻到蜜香赶来，却全不理睬他的指挥，只是绕着玉瓶嗡嗡打转。小龙女忍不住扑哧一笑，从树后探身出来叫道，我来教你吧。周伯通见把戏拆穿，贼张给四主当场拿住，只羞得满脸通红，白须一挥，抖得窜出数丈，急奔下山，飞也似的逃走了。小龙女哈哈大笑，心想这怪老头当真有趣得紧。他笑了数声，空山隐隐传来吉响回声，墓地里只觉寂寞凄凉，难以自遣，忍不住流下两行清泪。这一晚和金轮法王斗智斗力，有老顽童陪着胡闹，倒也热闹了半天。此刻敌人走了，朋友也走了，全世界便似孤零零的，只剩下了他一个人。他一路跟随尹志平和赵志敬，只觉这两人可恶之极，虽将之碎尸万段，也难解心头之恨。他只消一出手，便能将两人杀了，但总觉得杀了他们，那又如何？在大榆树下待了半晌，自言自语，我还是找他们去。走下山来，画上放在山下吃草的花驴，上得大路行了一程，忽见前面烟尘冲天，升旗招展，提升雷震，大队军马向南开拔， 显示蒙古大军又去攻打襄阳，小龙女心中踌躇，这千军万马之中却如何去寻那两个道士。忽见三乘马从山坡旁掠过，马上乘着黄衫星冠，正是三个道人。小龙女心想，怎的多了一个？遥遥望去，最后一人正是尹志平、赵志庆和另一个年轻道士并齐在前。小龙女一提缰绳，众女跟了下去。尹志平和赵志庆听得啼声，回头一望，又见到小龙女，都不禁脸上变色。那年轻道人问道：“赵师兄，这女子是谁？”赵志敬说道：“那是咱们教中的大敌，你别出声。”那道人吓了一跳，颤声说道：“是赤练仙子李莫愁。”赵志敬说道：“不是，是他的师妹。”那年轻道人名叫郝志成，也是丘处机的弟子。他只知李莫愁曾多次与师伯、师父、师叔们相斗，全真诸子曾在他手下吃过不少亏。来者既是李莫愁的师妹，自然也非善类。赵志敬举鞭狂抽马臀，一阵急奔，尹郝二人也纵马快跑，片刻间已将小龙女远抛在后。但小龙女那花驴后劲极长，脚步并不加快，只是不疾不徐地小跑。三匹马奔出四五里，气喘吁吁，渐渐慢了下来，花驴又逐步赶上。赵志敬举鞭急马，但坐骑没了力气，不论他如何抽打，只奔出数十丈，便又自急奔而小跑，自小跑而缓步。郝志成说道：“赵师兄，我看你回头阻挡敌人，让尹师兄脱身。”赵志敬铁青着脸说道：“话道说得容易，你不要命了吗？”郝志成说道：“尹师兄身负掌教重任，咱们好歹也得护他平安。”原来他此番是奉师父丘处机之命前来，召尹志平回重阳宫接任掌教之位。赵志敬哼了一声，不加理睬，心想：“也不知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，凭你这点儿唯末道行就想挡住他。”郝志成见他脸色不善，不敢多说，勒住马缰，带尹志平上前，低声说道：“尹师兄，你千金之躯非同小可，还是你先走一步。”尹志平摇头说道：“由得他去。”郝志成见他镇静如恒，好生佩服，暗想道：“怪不得师父要他接任掌教，单是这份气度，第三代弟子中就无人能及。”他却不知尹志平此时心情特异，小老女要杀便深井救灾，早已全无抵拒之念。赵之敬见二人不及，就也不便独自逃窜。好在见小龙女一时也无动手之意，于是走一段路便回头望一眼，心中大事喘喘不安。四人三前一后，默默无言地向北而行。这时蒙古大军南冲之声已渐渐隐没，偶尔随风飘来一些金鼓号角之声，但风势一转，随即消失。百姓躲避敌军，大道附近别说十室九空，简直是鸡犬不留，绝无人迹。那日尹志平与赵志敬慌不择路地逃到了偏僻之处， 还可找到一家小小饭店。这时一路行来，连完好的也寻不着一所。当晚，尹志平等三人便在一所门窗全无的破屋中歇宿。赵志敬和郝志成偷偷向外张望，只见小龙女在两株大树间悬了一根绳子，横卧在绳上。郝志成见她如此功夫，暗暗心惊，只有尹志平坦然高卧，理也不理。这一晚，赵志敬忽起忽卧，哪敢合眼而睡，只待树上稍有声息，便要破门逃去。次晨四人又行，赵志敬连晚未睡，加之受惊过甚，骑在马上迷迷糊糊地打瞌睡。郝志成和尹志平并骑而行，落后了七八丈。郝志成忍不住说道：“尹师兄，你和赵师兄的武功，每年大叫小叫，我都见识过的。两位可说各有所长，难分高下。但说到胸中气量，那是不可同日而语了。”尹志平苦笑了一下，问道：“师父和各位师伯叔，这次闭关，你可知要有多少时日？”郝志成说道：“师父说，快则三月，慢则一年，因此要急召尹师兄去接任掌教。”尹志平呆呆出神，自言自语：“他老人家功夫到了这等田地，不知还需修持什么。”郝志成低声说道：“听说五位真人要潜心钻研，设法破解古墓派的武功。”尹志平哦了一声，忍不住回头向小龙女望了一眼。原来那日大圣关英雄大会，小龙女与杨过出手气走金轮法王师徒，武功精绝，郝大通、孙不二和尹赵二道都亲眼得见，何况杨过在郭靖书房之中手不动足不抬，便致得赵志敬狼狈不堪。后来小龙女只一招之间，便将赵志敬震得重伤。他二人使何手法，孙不二虽在近旁，竟然便看不明白。倒似全真派的武功，在古墓派手下全然不堪一击，思之熟足心惊。后来又听说小龙女和杨过双剑合璧，将金轮法王杀得大败亏输，全真派上下更是大为震动。全真诸子想起郝大通失手伤了孙婆婆的性命，李莫愁、小龙女、杨过等人总有一日会来终南山寻仇，对付李莫愁一人已是大为棘手，何况再加上杨龙两个厉害角色，李莫愁和小龙女互有嫌隙之事，他们却不知晓。全真七子之中，谭楚端早死，此时马玉也已谢世，只剩下了五人。刘楚玄任了半年掌教，交由丘楚机接任。五子均已年高，精力就衰，想起第三四代弟子之中并无杰出的人才，古墓派上山寻仇之时，倘若全真五子尚在人间，还可抵挡得一阵，但如小龙女等十年后再来，那时号称天下武学正宗的全真派非一败涂地不可。因此五人决定闭关静修， 要钻研一门厉害武功出来，和古墨派相抗，是以感召尹志平回山接任掌教。尹志平等遭行晚宿，一路向西北而行，小龙女总是相隔里许，不计不离地在后相随。这日到了陕西境内，郝志成向尹志平说道：尹师兄，咱们是回重阳宫去，难道这龙姑娘孤身一人，竟也敢涉险追来吗？尹志平嗯了一声，实在猜想不透他的用意。这一路之上，日日夜夜只是反来覆去的寻思，他要向五位真人揭发我的恶行吗？要仗剑大杀全真教，以出心中恶气吗？或许他只不过要回到古墓故居，正好和我同路。又难道他连我一片痴心，终究对我有了情意？想到最后一节，总不由得面红耳赤，暗自惭愧，这自是痴心妄想，比之长生欲仙尤为渺茫。反正此时生死荣辱全已置之度外，恐惧之心倒也淡了。又过数日，已到了终南山脚下，郝志成取出一支响箭，使手劲抛出，呜的一声响，冲天而起。过不多时，四名黄冠道人从山上急奔而下，向尹志平躬身行礼，说道：清河真人，您回来啦，大家等候多时了。尹志平道号清河，但除了他的亲传弟子之外，向来无人如此称呼。这四名道人都是全真教的第三代弟子，和他一直师兄弟相称，其中一人年纪比他还大得多。这四人突然改口，尹志平极感过意不去，忙下马还礼。谦道：四位师兄如此相称，小弟何以客当？那年纪最长的道人是马玉的弟子，说道：五位师叔法旨，只待清河真人一到，即便接任掌教，至于交接大礼，要等邱师叔开棺之后再行。尹志平说道：师父和四位叔伯叔已经闭关了吗？那道人说道：已闭了20多天。说话之间，只听山上乐声响亮，16名道士吹笙集缨，排列在道旁迎接，另有16名道士拿着木剑、铁钹等法器，见尹志平来到，一起躬身行礼，前后互拥向山上而去，竟把赵志敬冷落在后。赵志敬又是气恼又是献祭，但内心却又不禁暗暗得意，待掌教之位落入我的手中，再瞧你们的嘴脸却又如何。傍晚时分，一行人已到了重阳宫外，宫中500多名道人从大殿直排到山门外10余丈处，只听得铜钟当当，皮鼓隆隆，数100名道士躬身敬候。见到这般隆重端严的情景，尹志平本来萎靡颓唐，不由得精神为之一振，在16名大弟子左右拥护下，先到三清殿叩拜元始天尊、太上道君、太上老君三清，再到后殿叩拜创教祖师王重阳的遗像，又到第3殿全真七子极意之所， 向七张空椅叩拜，然后回到正殿三清殿。丘处机的第二弟子李志常取出掌教真人法旨宣读，命尹志平接任掌教。尹志平下拜听讯，感愧焦急，铁眼见赵志敬站在一旁，脸上似笑非笑的满是讥嘲之色，心中蓦地大震。尹志平听讯已毕，站起身来，待要向群道谦逊几句，忽见外面一名道士进来，朗声说道：“启禀掌教真人，有客到。”尹志平一呆，想不到小龙女竟会这般大模大样的正式拜会，实不知如何应付才是。事到临头，要逃也逃不过，只得硬着头皮说道：“请吧。”那道士回身出去，引了两个人进来，群道一见，均大感诧异，尹志平更是奇怪，原来进来的两个人，一个是蒙古官员打扮，另一个却是在忽必烈营中会见过的潇湘子。那蒙古贵官朗声说道：“大汗陛下圣旨道，敕封全真教掌教。”说着在大殿上居中一站，取出一卷黄缎，双手展开宣读道：“敕封全真教掌教为特授神仙演道大宗师玄门掌教，文粹开玄弘仁广义大真人，掌管诸路道教所。”宣读到这里，见没人跪下听旨，大声说道：“全真教掌教接旨。”尹志平上前躬身行礼说道：“陛教掌教邱真人做官，现由小道接任掌教，蒙古大汗的敕封非对小道而授，小道不敢拜领。”那蒙古贵官笑道：“大汗陛下御荫，邱真人为我成吉思汗所敬，连世已高，不知是否上寨人事。”这敕封原本不是定须授给邱真人的，谁是全真教掌教，便容受敕封。尹志平说道：“小道无德无能，实是不敢拜领。”那贵官笑道：“不用客气了，快快领旨吧。”尹志平说道：“荣宠勿降，仓促不易，请大人后殿视察，小道和朱师兄商议商议。”那贵官甚是不快，卷起了圣旨说道：“也罢，却不知要商量什么。”教中执司接待宾客的四名道人当即陪着贵官和潇湘子到后殿用茶。尹志平邀了16名大弟子到别院坐下，说道：“此事体大，小弟不敢擅自做主，要聆听各位师兄的高见。”赵志敬抢先说道：“蒙古大汗既有这等美意，自当领旨，可见本教日益兴旺，连蒙古大汗也不敢小视咱们。”说着神情甚是得意，呵呵而笑。李志常摇头说道：“不然不然，蒙古侵我国土，残害百姓，咱们怎能受他敕封？”赵志敬说道：“邱师伯当年领受成吉思汗诏书，万里迢迢地前赴西域，尹掌教和李师兄均曾随行，有此先例，何以受不得蒙古大汗的册封？”李志常说道：“那时蒙古和大金为敌，既未侵我国土，且与大宋结盟，此一时彼一时，如何能相提并论？”赵志敬说道：“ 终南山是蒙古该管，咱们的道观也均在蒙古境内，若是拒受册封，眼见全真教便是一场大祸。”李志常说道：“赵师兄这话不对。”赵志敬提高声音说道：“什么不对？要请李师兄指点。”李志常说道：“指点是不敢，但请问赵师兄，咱们的创教祖师重阳真人是什么人？你我的师父全真七子又是什么人？”赵志敬愕然说道：“祖师爷和师父被弘道护法，乃是三清教中的高人。”李志常说道：“他们还都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，爱国忧民，每个人出生入死都曾和精兵血战过来的。”赵志敬说道：“是啊，重阳真人和全真七子名震江湖，武林中谁不清扬？”李志常说道：“想我教上代的真人，个个不畏强欲，立志要救民于水火之中，全真教便算真的大祸临头，咱们又怕什么了？要知道，头可断，志不可辱。”这几句话大义凛然，尹志平和十多名大弟子都是悚然动容。赵志敬冷笑道：“便指李师兄就不怕死，旁人都是贪生畏死之徒了。祖师爷创业艰难，本教能有今日的规模，祖师爷和七位师长花了多少心血？这时交付下来，咱们处置不当，将轰轰烈烈的全真教毁于一旦，咱们有何面目见祖师爷于地下？五位师长开棺出来之时，又怎生交代？”这番话言之成理，顿时有几门道人随声附和。赵志敬又说道：“金人是我教的死仇，蒙古灭了金国，正好替我教出了口恶气。当年祖师爷举义不成，气得在活死人墓中隐居不出，他老人家在天之灵知道金人败军复国，正不知有多喜欢呢。”丘处机的另一名弟子王志坦说道：“蒙古人灭金之后，若是与我大宋和好，约为兄弟之邦，咱们自然待以上国之礼。但今日蒙古军大举南下，急攻襄阳，大宋江山围在旦夕，你我都是大宋之民，岂能受敌国的册封？”转头向尹志平说道：“掌教师兄，你若受了册封，便是大大的汉奸，便是本教的千古罪人。我王志坦纵然警血溅于地下，也不能与你甘休。”说到此处，已然声色俱厉。赵志敬竖地站起，伸掌在桌上一拍，喝道：“王师弟，你是想动武不成？对掌教真人竟敢如此无礼！”王志坦厉声说道：“咱们只是说理，若要动武，又岂怕你来？”眼见双方各执一词，互不为下，气势汹汹的便要大挥老拳，拔剑相斗。一名须发花白的道人连连摇手说道：“各位师弟，有话好好说，不用气急。”王志坦说道：“依师兄说，该当如何？”那道人说：“依我说啊，出家人慈悲为怀，能多救得一个百姓，那便是助长一分上天的好生之德。 咱们若是受了蒙古大汗的册封，便能尽力劝阻蒙古军臣兵将滥施杀戮。当年秋师叔不是便因此而救了不少百姓的性命吗？有几名道人附和道：“是啊，是啊。”一名短小精干的道人摇头说道：“今日情势非昔可比，小弟随师父西游，亲眼见到蒙古兵将屠城掠地的残酷。咱们若受册封，降了蒙古，那就是助纣为虐。纵然救得十条八条性命，但蒙古势力一大，不知将有几千几万百姓因此而死。”这矮小道人名叫宋德芳，是当年随丘处机西游的十九弟子之一。赵志敬冷笑道：“你见过成吉思汗，那又怎的？我此番便见了蒙古四王子忽必烈，这位王爷礼贤下士，豁达大度，又哪里残暴了？”王志坦叫道：“好啊，原来你是奉了忽必烈之命做奸细来着。”赵志敬大怒，喝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王志坦说道：“谁帮蒙古人说话便是汉奸。”赵志敬突然跃起，呼的一掌便往王志坦头顶击落，斜刺里双掌穿出，同时架开他这一击。出掌的却是丘处机另外两名弟子，其中一人便是郝志成。赵志敬怒火更直，大叫：“好啊，丘师伯门下弟子众多，要仗势欺人吗？”正闹得不可开交，尹志平双掌一拍说道：“各位师兄且请安坐，听小弟一言。”全真教的掌教向来威权极大，众道人当即坐了下来，不敢再争。赵志敬说道：“是了，咱们听掌教真人吩咐，他说受封便受封，不受便不受。大汗封的是他，又不是你我，吵些什么？”他想尹志平有把柄给自己拿在手里，绝不敢违拗自己之意。李志常、王志坦等数知尹志平秉性忠义，心想凭他一言而决，的确不必多事争闹，于是个人望着尹志平听他裁决。尹志平缓缓说道：“小道无德无能，忝当掌教的重任，想不到第一天便遇上这件大事。”说着抬起头来呆呆出神，十六名大弟子的目光一起注视着他，道院中静得没半点声息。过了良久，尹志平缓缓地说道：“本教乃重阳祖师所创，智马真人、刘真人、邱真人而发扬光大，小弟继任掌教，怎敢稍违王马刘邱四真人的教训？诸位师兄，眼下蒙古大军南攻襄阳，侵我疆土，杀我百姓，若是这四位前辈掌教在此，他们是受这册封呢，还是不受？”群道听了此言，莫想王重阳、马玉、刘楚玄、丘楚基平素行事，王重阳去世已久，第三代弟子均未见过，马玉谦和敦厚，处事只在清静无为，刘楚玄城府甚深，众弟子不易猜测他的心意。但丘处机却是性如烈火，忠义过人。众人一想到他，不约而同地叫道：“丘掌教是定然不受。” 赵之敬却大声说道：现下掌教是你，可不是邱师伯。尹志平说道：小弟才是庸下，不敢违背师训，又何况我罪孽深重，死有余辜。说到这里垂手不语，群道不知他话中含义，除赵志敬外都以为不过是自谦之词，只觉得罪孽深重，死有余辜八字未免太重，有点不伦不类。赵志敬哼的一声站起身来说道：如此说来，你是决定不受的了？尹志平凄然说道：小弟为命实不足惜，但我叫令玉却不能稍有损毁。他声调渐渐慷慨激昂，又说道：方今豪杰之士正结义以抗外侮，全真派号称武学正宗，若是降了蒙古，咱们有何面目再见天下英雄？群道轰然喝彩，李志常、宋德芳、王志坦、郝志成等大声说道：掌教师兄言之有理。赵志敬袍袖一佛，怒冲冲地走出道院，在门边回过头来冷笑道：掌教师兄，你说话倒是好听得紧啊，嘿嘿，此事后果如何你也料想得到。说着大踏步便行，群道纷纷议论，都赞尹志平决断英明。四五个附和赵之敬的道人觉得不是味儿，姗姗地走了。尹志平黯然无语，回到自己单房，知道赵志敬受此挫折绝不甘休，定要当众揭发自己的丑行。他宣称不受册封之时便已决意一死，数月来担惊受怕，受尽折磨，这时想到死后一了百了，心中反而坦然，于是拴上单房房门，冷然一笑，抽出长剑便往井上刺去。忽然书架后转出一人，伸手一勾一带，尹志平毫没防备，长剑竟给他假手夺去，一惊之下回过头来，见夺剑的正是赵志敬，只听他冷冷地说道：你敢坏我叫名声，便想一死了之，什么都不理了？龙姑娘守在宫门之外，待会她进来理论，叫咱们如何对答？尹志平说道：好，那么我出去在他面前自杀谢罪。赵之敬说道：你便算自杀，此事还是不了，五位师长开棺出来定要追问，全真教令玉扫地，你便是千古罪人。尹志平再也支持不住，忽然坐倒在地，抱着脑袋喃喃说道：你叫我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就算死了也是不成。适才他在众道之前侃侃而谈，这时和赵之敬单独相处，却竟无半点自主之力。赵之敬说道：好，你只需依我一件事，龙姑娘之事我就全力跟你弥奉，本教和你的名声均可保全，绝无半点后患。尹志平说道：你要我受蒙古大汗的册封？赵志敬说道：不不，我绝不要你受蒙古大汗的册封。尹志平心头一松，喜道：什么事呢？你快说，我一定依你。半个时辰之后，大殿上钟鼓齐鸣，召集全宫道众，李志常吩咐丘处机一系门下众师弟与再传弟子道袍内 暗藏兵刃，生怕尹志平拒受册封，赵志敬一派人或有意图。大殿上黑压压地挤满了道人，个人神色均极紧张。只见尹志平从后殿缓步而出，脸上全无血色，居中一站，说道：各位道兄，小道奉邱掌教之命接任掌教，岂知突患疾病，无法可治。这句话来得太过突兀，群道中有十余人忍不住啊啊的叫出声来。尹志平继续说道：掌教重任，小弟已不克复合，现下我命玉阳子座下大弟子赵志敬接任掌教。这句话一出，大殿上顿时寂然无声，但这肃静只是一瞬间的事。接着李志常、王志坦、宋德芳等人争着大声反对，邱真人要尹师兄继任掌教，这重任岂能传给旁人？掌教师兄好好的，怎会患上不治之症？这中间定有重大阴谋，掌教师兄可莫上了奸人的当。第四代的众弟子不敢大声说话，但也都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，大殿上乱成一片。李志常等怒目瞪视赵志敬，只见他不动声色，双手附在背后，对个人的言语便似全然没有听见。尹志平双手虚按，待人声静了下来，说道：此事来得突兀，难怪各位不明其中之理。我叫眼前面临大祸，小道又做了一件极大的错事，此刻追悔莫及，纵然杀身已泄，也已难以挽救。说到这里，神色极是惨痛，顿了一顿，又说道：我反复思量，只有赵志敬师兄才是高超，能带同本教渡过难关，各位师兄弟务须捐弃成见，出力辅佐赵师兄光大本教。李志常慨然道：人孰无过，掌教师兄当真有什么差失，待五位师长开棺之后禀明领责便是，掌教让位之举我们万万不能奉命。尹志平长叹一声，说道：李师弟，你我多年交好，情若骨肉，今日之事请你体谅愚兄不得已的苦衷，别再留难了吧。李志常满腹疑团，瞧尹志平的神色却有极重大的难言之隐，他言语中竟是极意求肯，倒也不便再争，当下低头不语，暗自沉思方策。王志坦朗声说道：掌教师兄便真要谦让，也须待五位师长开棺之后禀明而行，那才不误了大事。尹志平黯然说道：事在急迫，等不及了。王志坦说道：好吧，就算如此，咱们同辈师兄弟之中德才兼备，胜过赵师兄的并非没有。李志常师兄道力深湛，宋德芳师弟任事干练，何以定要授给大众不服的赵师兄？赵志敬性格暴躁，强忍了许久不语，这时再也按耐不住，冷笑道：还有敢作敢为的王志坦师兄呢？王志坦怒道：小弟不才，比诸位师兄差得太远，可是和赵师兄相比，自认还略胜一筹。 赵之敬黑的一声冷笑，抬头望着屋顶，神情极是傲慢。王志坦大声说道：小弟的武功剑术自非赵师兄敌手，但我至少不会去做汉奸。赵志敬脸色铁青，喝道：你有种便把话说清楚些，谁做汉奸了？两人言语相争，越说越是激烈。尹志平说道：两位不需争论，请听我一言。赵王两人不再说话，但仍是怒目相视。尹志平说道：本教向来规矩，掌教之位由上一代掌教指认，并非由本教同道互推，这话可对吗？众人齐声应道：是。尹志平说道：我现在下旨命赵志敬为本教下一任掌教，众人不得争论。赵师兄，你上前听训吧。赵志敬得意洋洋跨步上前，躬身行礼。王志坦和宋德芳还待说话，李志常一拉两人袍袖，使个眼色，两人数知他处事稳当，必是别有所见，于是不再争议。李志常低声说道：尹师兄定是受了赵志敬的挟持，无力与抗，咱们须得暗中查明赵志敬的奸谋，在斗江出来。现下尹师兄已有此言，若再争辩，反而显得咱们理亏了。王宋二人点头称是，随着众人参与交接掌教的典仪。全真派一日之间竟有两人先后接任掌教，群道或愤愤不平，或暗暗纳闷。接任典仪行毕，赵志敬居中一站，命自己的嫡传弟子守在身旁，说道：有请蒙古大汗陛下的天使。这天使两字一出口，王志坦忍不住又要喝骂，李志常忙使眼色止住。过不多时，四名知兵道人引着那蒙古贵官和潇湘子走进殿来。赵志敬忙抢到殿前相迎，笑道：请进请进。那蒙古贵官等候良久，早已不快，又见尹志平并不出营，脸色更是难看。一名知兵的道人知他心意，说道：本教掌教之位此刻起由这位赵真人接任。那贵官一愣，转脑为喜，笑道：原来如此，恭喜恭喜。说着拱手为礼。潇湘子站在他身后两步之处，脸上始终阴沉沉的，不显喜怒之色。赵之敬撤着身子引那贵官来到大殿，说道：请大人宣誓圣旨。那贵官微微一笑，心想：原该由你这般人来掌教才像样子，先前那道人死样活气，叫人瞧着好生有气。取出圣旨，双手展开，赵志敬跪倒在地，只听那贵官读道：撤封全真教掌教为。李志常、王志坦等见赵志敬公然领受蒙古大汗撤封，相互使个眼色，刷刷几声寒光闪动，个人从道袍底下取出长剑。王志坦和宋德芳快步抢上，手腕抖出两柄长剑的剑尖，已止住赵志敬的背心。李志常朗声喝道：本教以忠义创教，绝不投降蒙古。赵志敬被主灭宗，天人共弃，不能再任掌教。 另外四名大弟子各挺长剑，将那桂冠和潇湘子围住。这一下变故来得突然之急，赵之敬虽然早知李志常等心中不服，但想掌教的威权极大，自来无人敢抗，自己既得出任此位，便是本教最高首领，所下法旨既令五位师长也不能贸然反对。万料不到对方竟敢对掌教动武，这时他被星耀骇给两剑止住了，又惊又怒，却并不畏惧，大声说道：大胆狂徒，竟敢犯上作乱吗？王志坦喝道：奸贼，敢动一动便叫你身上多两个透明窟窿。赵志敬的武功原在王宋二人之上，但此时出其不意，匍匐在地时给人制住，已全然处于下风。他事先布置了十余名亲信在旁护卫，道袍之中也暗藏兵刃，但李志常、王志坦等都是丘处机的亲传弟子，平素在教中颇有威望，忽然一起出手，赵志敬的心腹大都不敢动弹。有几人想取兵刃，均是一身背便给人点了穴道，给孙婆婆直上了脸的张志光，在豺狼谷曾与陆无双相斗的申志凡、赵志敬的弟子陆清笃均在其内。李志常向那桂冠说道：蒙古与大宋已成敌国，我们大宋子民岂能受蒙古的封号？两位请回，他日疆场上相见，再与两位周旋。这几句话说得十分痛快，殿上群道中有许多当即大声喝彩。那桂冠白刃当前，竟是毫无惧色，冷笑道：各位今日轻举妄动，不是好歹，全真教大好基业眼见毁于一旦，可惜啊，可惜。李志常说道：神州河山都已残破难全，我们区区一个教门又何足道？阁下再不快走，倘若有人无礼，小道可未必约束得住。萧湘子忽地冷冷插口道：如何无礼，倒要见识见识。猛地伸出长背，左抓一把右抓一把，随手便将王志坦与宋德芳手中长剑都夺了过来。赵志敬立时跃起，双背使招白云出右护住后心，站在那桂冠身旁。萧湘子将左手中长剑交给了他，右手剑唰的一声向李志常刺去。李志常举剑挡架，只觉手背微微一麻，急运内功相抗，锵啷一响，双剑齐断。萧湘子夺剑震剑快速无伦，只一瞬间之事，接着袍袖一佛，双掌齐出，将身边四名全真大弟子的长剑一起震开。他连使三招，挫败全真教七名高手，殿上数百道人无不骇然，瞧不出这僵尸一般的人武功竟如此高强。赵之敬素来瞧不起王志坦、宋德芳等人的武功，这次在众目睽睽之下给两人治得跪在地下抬不起头来，心中如何不怒。这时一剑在手，顺势就向王志坦刺去。这一招大江东去，乃全真剑法中极凌厉的招数，剑刃破空，滋滋作响，直指王志坦的小腹。王志坦向后急避，赵之敬下手毫不容情， 立意要取他性命，守备前送，渐渐又挺进了两尺有余。眼见王志坦这一下大限难逃，殿上众人一时惊得极无声息。陡然间，斜剑里一只袍袖挥出，卷住剑刃向旁一拉，嘶的一声，袍袖割断。就这么顿得一顿，王志坦向后跃开，旁边两柄长剑伸过来架住了赵志敬的剑。瞧那断袖之人时，却是尹志平。赵志敬大怒，指着他喝道：你竟敢如此？尹志平说道：赵师兄，你亲口答应了不受蒙古册封，我才把掌教之位让你，为何转眼之间即便出尔反尔？赵志敬说道：嘿，适才你问我道，你要我受蒙古大汗的册封，我说道：不，我绝不要你受蒙古大汗的册封。我怎么说话不算呢？受册封的是我，可不是你。尹志平喃喃地说道：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，你好狡猾。这时李志常已从弟子手中接过一柄长剑，大声说道：全真教的好兄弟，咱们乃奉尹真人为掌教，大家把这姓赵的汉奸擒下了，听由掌教真人发落。说着挺剑上前，和赵志敬斗了起来。王志坦、宋德芳与其余五名大弟子列成天阵北斗阵法，顿时将潇湘子围住。潇湘子武功虽强，但这阵法一经吹动，威力非常。他即从袍底取出钢棒招架，但见阵法变幻，七名全真道人左穿右插，虚实互异，不由得眼花缭乱。那桂冠早退在大殿角落，眼见情势不对，忙从怀中取出号角，呜嘟嘟地吹了起来。两名道人抢上前去夺下号角，将他反手擒住，但终于迟了一步，号角声已然传出。尹志平知他呼召外援，危难当头，不由得精神大振，叫道：郝志成师弟，你看住这蒙古官，于道显师兄、王志锦师兄，你们带同三位师兄快到后山玉虚洞去帮孙师兄守护，以防外敌骚扰五位师长进修。陈之义师弟，你带六个人防守前山。房志启师弟，你带六个人防守左山。刘道宁师弟，你带六人防守右山。防守前后左右的都是丘处机门下他的同门师弟，守住玉虚洞的余道显是刘楚玄门下，王志景是郝大通门下。刘楚玄和郝大通都在玉虚洞中进修，余王二人武功均高，为人正直，而且纵有异心也绝不会危害亲师。尹志平于片刻之间便分派得井井有条，各处要地都已有人把守，而且互相呼应救援，便有大批军马到来，一时也难攻打得进。众弟子见他目光如电，指挥若定，发号施令之中自有一股威严，竟无人敢于违抗，一一领命而出。忽听得门外喝骂喧哗，兵刃撞击之声大作，群盗正插轭间，墙头一声呼啸，跳进数十个人来。东边是尹克西领头，西边是尼摩星领头，正面是马光佐领头， 所率领的都是蒙汉西域武士中的好手。原来忽必烈猛攻襄阳，连月不下，军中忽然疫病发作，最后一阵猛攻无效，随即退兵。那日小龙女望见大军向南疾驰，便是最后的一场攻城。忽必烈大军未退，已派人收罗中原豪杰，以图后举。蒙古大汗下旨笼络全真派，也是忽必烈的计谋之一。但他知全真教秉性忠义，未必便肯归服，是以派金轮法王率领大批武林好手潜伏在终南山周围，倘若全真教违抗诏命，便以武力压服。终南山本来守护周密，但一日之中两翼掌教重阳宫里乱成一团，派在外面守卫的道人都撤了回来参与屹立掌教的大典。因此尹克西、尼摩星等来到重阳宫的宫墙之外，全真教中个人敬畏发觉。这时敌人忽然现身，尹志平派遣的各路人手倒有一大半还未离殿，但见前后左右军事外敌，全真教道众虽多，一来大都未习兵刃，二来处在包围之中，挤成一团，四下里要害全落人手，眼见一败涂地之势已成，只有任人宰割了。那宣策的蒙古贵官本已给郝志成拿住，这时高声叫道：全真教的各位道长，快丢下兵器，听由掌教赵真人的发落。尹志平喝道：赵之敬被主判师投降外敌，身负大罪，已非本教掌教，他虽见情势极其不利，仍决意一拼，指挥众道迎敌，但群道大都赤手空拳，斗不多时，已有十余人横尸就地。接着尹志平、李志长、王志坦、宋德芳、郝志成等一一失手，或兵刃被夺，或受伤倒地，或被点中穴道，余下众道被尹克西率领的武士逼在大殿一隅，无法反抗。那贵官官阶甚高，尹克西、萧湘子等均需听他号令。他见已获全胜，向赵志敬说道：赵真人，瞧在你的脸上，全真教教众谋反抗命之事，我可以代为隐瞒，不予启奏。赵志敬躬身连连道谢。猛地里想起一事，忙向萧湘子低声说道：有件大事尚需前辈相助，我的师父赵师叔等五人在后山进修，他们若是得讯赶来，这萧湘子阴恻恻地说道：赶来便赶来，我给你打发便是。赵志敬不敢再说，心中颇感不满，一面又暗自担忧：你别小觑了我师父师伯，他们当真来此，你有得骨头吃了。但若五位师长打退蒙古武士，我可要性命难保。那贵官说道：赵真人，你先奉领大汗陛下的册封，然后发落为首的叛徒。赵志敬说道：是，贵下听旨。尹志平、李志长等手足被捕，耳听得那贵官宣读册封，赵志敬磕头谢恩，大呼万岁，都是怒火填膺。宋德芳坐在李志长的身旁，在他耳边低声说道：李师哥，你解开我手上的绑绳，我冲出去禀告师长。 李志常与他背肌靠着背肌，浅运内力，指上使劲，解开了绑在他手腕的牛筋，低声说道：可千万要缓缓禀报，装作若无其事，别让五位师长受惊，以致差了真气的内袭。宋德芳缓缓点头。宣彻已毕，赵之敬站起身来，那桂冠和潇湘子等向他道喜。宋德芳见众人都围着赵之敬，忽然跃起，抢到三清神像之后，林墨星叫道：站住的。宋德芳哪里理他，八足急奔。林墨星双足已断，无法追赶，左手一扬，一枚蛇形小镖急射而出，扑的一声打中了宋德芳左腿。林墨星叫道：躺下的。宋德芳身子一晃，却不躺下的，忍痛奔跑。重阳宫房舍重重叠叠，他只转了几个弯，几名追赶他的蒙古武士便不见了他踪影。宋德芳奔到了隐蔽之处，取出小镖，包扎好伤口，到丹房中取出一柄长剑，奔向后山。他转过一排青松，刚望到玉虚洞的洞门，不由得暗暗叫虎，只见数十名蒙古武士正在搬运山石，堵塞玉虚洞的洞门。一个高瘦藏僧站着督工，另有僧俗两人在旁指挥。宋德芳认得这两人是曾来攻打重阳宫的达尔巴和霍都，武功都与郝大通等不相上下。那高瘦藏僧形貌清奇，显然辈分武功尚在这二人之上。眼见玉虚洞门已被堵上了十之七八，不知五位师长性命如何，心想到：师父待我恩重如山，今日师长有难，若不舍命相救，往生于天地之间。他明知冲上拦阻只不过白送性命，绝不能解救师父的围困，但全教遭逢大难，亦不能独自求全，于是手持长剑从松树后窜出，运剑如风，向那藏僧身后刺去。他想擒贼擒王，这一剑若能侥幸得中，抵挡势必大乱。那藏僧正是金轮法王，他已向赵志敬问明全真教中诸般详情，是以一上山便堵玉虚洞，知道只要制住全真五子，余下的第三四代弟子便无可与抗。宋德芳渐渐离他背心不到一尺，见他仍是浑然不觉，正自暗喜，猛地眼前金光一闪，当的一声，那藏僧手中一件圆圆的奇形兵刃回掠过来，与他刀刃一碰，宋德芳虎口剧痛，长剑脱手飞出，只这么一阵牵动真气，哇的一口鲜血喷出。迷迷糊糊之中，隐隐听得前面传来许多人齐声呐喊，不知又出了什么事，心中一阵忧急，便晕昏了过去。金轮法王也听到大殿上的叫声，但想到潇湘子、尹克西等高手在场主持，全真教的第三代弟子定然施展不出什么古怪，当下也不在意，只是催促众武士赶搬大石，及早将玉虚洞堵塞，以防丘处机等人忽然冲出，不免大费手脚。大殿上自宋德芳一走，情势又变。那桂官向赵志敬说道：赵真人，贵教犯上作乱之辈，人数可不少啊，我瞧你这掌教之位有点坐不安稳呢。 赵志敬也知众道心中不服，只要萧湘子等一去，群盗立时便要反击，一不做二不休。此时骑虎之举已成，大声说道：按照本教教规，叛教犯上者该当何罪？众道默然不语，心中大都说道：你自己才叛教犯上。赵之敬又问一声，眼望弟子陆清笃，要他回答。陆清笃答道：当在三清神像之前，自行了断。赵之敬说道：不错，尹志平，你知罪了吗？服不服了？尹志平说道：不服。赵之敬说道：好，带他过来。陆清笃推尹志平上前，站在山清神像之前。赵之敬又问李志常、王志坦诸人，人人都大声回答：不服。一一问去，被擒众道之中，只有三人害怕求饶。赵之敬便下令松绑，其余24人却个个挺立不屈。王志坦等性子火爆的更是骂声不绝。赵之敬说道：你们倔强如此，本掌教纵有好生之德，也已无法宽容。陆清笃，你替祖师爷行法吧。陆清笃说道：是。提起长剑，将站在左手第一个的于道显杀了。于道显为人警厚和善，全教上下个个和他交好。众道见陆清笃将他刺死，都大声鼓噪起来。宋德芳和经纶法王在后山听到的喊声，便是众道人的呼喝。尹克西将手一摆，数十名蒙古武士各执兵刃拦在众道之前。陆清笃见众人叫得厉害，顿感害怕。赵之敬说道：快下手，慢吞吞的干什么？陆清笃应道：是。手起剑落，又刺死了两人。站在左手第四的已是尹志平。陆清笃提起长剑，正要向他胸口刺落，忽听得一个女子声音冷冷地说道：且慢，不许动手。陆清笃回过头来，只见一个白衣少女站在门口，却是小龙女。只听她说道：你站开，这个人让我来杀。